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在节目里向您问安。这人类的科技是越来越发达了，你看咱们造飞机的历史，从纸飞机到小飞机，从小飞机到大飞机，现在一艘巨无霸的空中巴士一下子可以运好多人从上海运到纽约，你以为这是科技的顶尖吗？还不是，最近又开始往回头走了。美国人在中东打仗，他们所用的侦察机又变成无人侦察机，从高空掉回地面，而且从大飞机变成小飞机，小小飞机一个士兵可以扛在肩膀上，就把这个小飞机送出去到敌人的后面去拍照片收集情报，您说厉害不厉害？其实更理想的侦察机啊，就是连发射的士兵都省略掉了，它自动能够从40英里之外侦测到敌人的动向，飞过去降落取得情报再飞回来，不用加汽油，而且因为它太小了，敌人不但雷达照不出它，炮弹也打不下它，还能够在几乎不要成本的情况之下大量生产，那才叫高明。您说这是什么秘密武器？要多高的科技才能制造出来？让我告诉您，您讲的不错，这的确是比美国最尖端的国防科技还要高超的科技。不过它不是什么秘密武器，您早就认识它，就是夏天里到处给您找麻烦的小蚊子。至于它是什么高科技文明所制造的，这就有不同说法，有人说是上帝造的，有人说是它自己进化来的。今天的节目里就让我把这个小蚊子和您好好形容一下，然后您自己去下结论吧。我刚才说40英里以外蚊子就可以侦测到它的猎物，有没有讲错？没有讲错，真的是40英里之外。它怎么侦测到的？据研究的人现在大致所得的结论，应该是侦测到动物呼吸所排出的二氧化碳。他用什么东西侦测？用鼻子吗？蚊子的鼻子在哪儿啊？不是用鼻子，而是在他口气的旁边有两根小小毛茸茸的探针，那就是他高科技的感应雷达，可灵得很啊。侦测到你的猎物是一回事，你得追上它才算数啊。怎么追呢？您或许要说它有翅膀啊，飞就是啦。慢点，人常常以为有翅膀就能飞，其实这里头的学问可大着了。一只蚊子，一只苍蝇，一只蜜蜂，究竟怎么起飞？直到今天呢，没有人知道。因为照我们目前所有的知识水平，你把昆虫身上一切的装备加在一起，连同它的翅膀计算一下，它们应该是飞不起来的。一个飞不起来的东西怎么又飞起来了？它到底有什么奇妙？我们的飞行专家直到今天还在那里绞尽脑汁苦心钻研呢。目前我们至少初步知道，昆虫能飞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那样挺着翅膀愣飞，而是可能用相当复杂的技巧扇出特别的气流形态，甚至可能是用它快速的翅膀制造出某一种的真空来把自己吸上去的。这里头学问可大了嘞。人造的飞机要想起飞，在离开地面的时候要有一定的角度，那个斜度超过15度你就栽跟斗，昆虫就没这个问题。你曾几何时看见一只飞虫因为起飞太匆促，角度没有算好，结果摔了跟斗，就像我们摔飞机一样吗？绝对没有的事情。起飞是一回事，飞上去要往前进又是另外一回事。飞机怎么飞啊？飞到一定的高度，利用空气的浮力加上它本身引擎的冲力就往前滑，它的翅膀是不扇的。小蚊子要飞，那可得用真功夫啊，它得拼了命扇它的小翅膀，要不然它就无法向前进，对吧？蚊子的翅膀有多厚啊？是什么材料做的？它比我们用的玻璃纸保鲜膜还要薄。您要不要用保鲜膜做把扇子扇扇看？您认为这把扇子可以扇多少下就会散板，就会烂掉？您知道小蚊子的小翅膀每秒钟 不是每分钟啊，每秒钟要扇动多少次吗？扇动600次，每分钟就是3600次，它怎么不破？怎么不散板？它哪来这么大的劲儿？谁有这么强韧的肌肉能够扇动得这么快？它用什么做能源来长期支持这样高速的运动？它为什么不会累死呢？好了，你在街上走，蚊子可能从边上的树丛里闻见你，也可能从几里之外就盯上了你，现在扇着它的小翅膀追，追到了还得降落，降落也很有学问啊，它落得太重了，那人不一巴掌把它打死吗？可是每一只蚊子都有那个轻手轻脚降落的本事，设计飞机的人最花心思的就是怎么起飞，还有怎么降落，尤其是怎么降落，太容易出事情了。可是这些各类的昆虫啊，随意起飞，随意转弯，随意降落，不用减速，不用滑行，还可以落在天花板上，不会掉下来。您要是懂得欣赏啊，就知道一只小蚊子的飞行比什么飞行表演都来得精彩。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它闻到你，追上你，落在你身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吸您的血。蚊子吸血是非常非常文明的，它并不是像我们喝稀饭一样张个大嘴去喝，而是非常有礼貌的带了一根它自己的脉管，在尽量不惊动您的情况之下，把脉管伸进您的小血管里，很斯文的这么吸一点血就算了。相比之下，我们一巴掌把它打死啊，实在显得有点野蛮。但是吸血这一件事情说来容易做来难呢、啊。咱们中国人就知道，哪怕你用针去扎自己，也不是到处都能扎出血来的。你看我们做针灸，可以扎了好多穴道，一点血都不流。那蚊子落在您的身上，它也不是随便拿根针去乱扎。刚才说过，那个脉管呢，不单要穿透您的皮肤，还要找到微血管，穿到微血管里边，直接从血管吸血，就像您在医院抽血一样。所以一只蚊子在您身上吸过血走了之后，要不是您起个包会痒的话，您是一点看不出痕迹来的。那这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您要不要自己做个实验，看看看需要多粗多细的针才能够扎得不疼，刚刚好戳进您的微血管，这个针呢中间还得带空，要不然它怎么吸血呢？好了，我不和您卖关子，就让我向您解释一下蚊子的那根脉管，也就是它的口气，从它脑袋上直直伸出来那个不长不短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结构。要明白它的结构，您得在脑海里跟着我想象。想象什么呢？想象两对非常锋利的剪刀，有一对像我们平常用的，另外一对呢是带锯齿的剪刀，这两对剪刀加上一把利剑。想好了吗？想好了之后，再请您把这个剪刀利剑呢、啊、通通想的比纸还薄，薄到不能再薄了，叠在一块儿。最后请您把这三样东西卷起来，那就是蚊子的口气。平常收在里头您看不见，一旦侦测到了皮肤底下的微血管，头一把剪刀就会自动伸出来把表皮剪开，第二把剪刀接着顺着方向一路剪下去，剪到微血管的血管壁为止，再用利剑穿过微血管插在血管之中，这才开始吸血。做兵器的人就晓得，一把剑上面一定要有血槽，像条小水沟似的，要不然你插进去也不好插，拔出来也不好拔。哎，蚊子的那把利剑也有血槽。我们现在知道人体里面有血凝素啊，这一点点的血一下子就凝固了。蚊子口气那个脉管中间的空是非常非常小的，要塞住了怎么办呢？这个你也别担心，当它的利剑穿过你微血管的血管壁的时候，首先会顺着那个血槽分泌出一种防止血液凝固的物质，因此它吸起来顺畅得很。 为什么它走了之后您会痒呢？就是人体对蚊子所分泌的那个物质有点过敏，所以起个包，所以发痒。这整个复杂精密的过程就好比有人给你动了一个非常高明的显微手术，他在极短的时间之内要轻手轻脚的完成。要是惊动了您呢，您就会伸手一巴掌把他打死，但是要打他没这么容易啊。我问您，您打到的蚊子多还是被逃走的蚊子多？当然是飞走的蚊子多。蚊子有上千个复眼，危险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逃不过它的侦测，它也能在转瞬之间把那套外科手术刀从您的血管中拔出来，带着肚子里装满的比它原来的体重重好几倍的血液展翅即飞，逃之夭夭。好了，这就是节目一开头向您介绍的比美国最高科技的小飞机还要高科技的飞机，它还有一套繁殖复制自己的本事，今天没时间讲了，但是讲到这里您应该已经有足够的资讯来投个票做个选择。夏去秋来，太阳下山的时候，您坐在后院子里乘凉，嗡嗡嗡一只小蚊子飞过来，一巴掌打下去啊没打中，给它逃走了。请问您，那逃走的小蚊子是上帝的杰作还是所谓进化论的自然产物呢？